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楼市今年的金九银十表现的怎么样，第二个是川普要和习近平谈大豆问题，第三个是中共在费城市政厅升中国国旗。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10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四个星期之后他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大豆将是两个人讨论的主要议题，他设置的议题。川普说，中国以谈判为由停止采购美国大豆，正在伤害美国农民，美国农民都是爱国者，绝不会伤害他们，美国在关税中赚到了丰厚的利润，将会拨出一小部分资金援助农民。川普在9月19号和习近平通过电话，他说他会在10月底到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和习近平会面，并且计划明年初访问中国，习近平也会在适当的时候访问美国。不过川普现在说要帮助美国农民卖大豆似乎有点晚。美国的大豆一般9月份开始收割，10月份是最忙的时候，大部分的大豆买卖都是在收割之前就已经卖谈好了，已经完成了交易啊。那农民收割之后马上就大豆装船运走，如果9月份还没有买家来买大豆，那美国的农民会损失惨重。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大豆产量大概是 1.3 亿吨，那么其中5220万吨出口。去年中国买了2214万吨这美国的大豆，价值126亿美元，占美国去年出口大豆的 42%。 那么除了中国，欧盟、墨西哥、印尼、埃及、日本都买美国的大豆，但是排名第二的欧盟只买了24亿美元，比中国少很多。那么今年4月份中美又开始贸易战啊，那么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了 97% 的报复性关税，就所以呢进口大豆的总关税达到了 97%、那么进口美国关税啊，美国大豆的关税 97%， 所以美国大豆已经没有价格优势。那么今年5月以来中国就没有再买美国的大豆，那么截至9月份中国进口商已经预定了740万吨的来自南美的大豆，主要是10月份装运，几乎是覆盖了当月全部的预定量。那么同时中国会进口商也预定了11月份100万吨，占当月预定量的 15%。 也就是说对美国的农民来说还有150万吨的量，差不多是这样啊。也就是说中国每年进口1亿吨，那现在已经中国已经订购了8500万吨，也就是说中国还会在未来的11月份到12月份买1500万吨。那美国川普能不能说服习近平买这1500万吨就不知道了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上次通电话川普让习近平放行 TikTok 的交易啊，那这次呢又让习近平买美国大豆，川普交易什么呢？川普手上有什么筹码跟他交易呢？那有点难这个谈判啊。这是第一。第二，新闻周刊报道，9月30号上午在美国费城市政厅广场举行了中国国旗升旗仪式，纪念中国国庆。这次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是由费城市移民事务办公室主办，宾夕法尼亚州华人联合会协办。那这个联合会当然你一看就一听这名字就知道 跟中国的总领馆有关系啊。那美国的议员和人权组织说，费城市政厅举行中国国旗升旗仪式是在为中共背书，是对美国价值观的背叛啊。美国众议院中国战略特色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24号写信给费城市的市长叫帕克，要求取消升旗仪式啊。穆勒纳尔在信中说，中国政府不会允许北京或者是上海的政府大楼前升起美国国旗，而费城却在市政厅前升起中国国旗啊。穆勒纳尔强调，在美国土地上正式的升起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旗是强有力的象征行为，如果那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的是压迫、迫害，甚至和美国的价值观对立，那么升旗就会给外界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啊。说得对吗？说得非常对。费城市的市长叫帕克，他是民主党人，他在2024年1月就任费城市长。那么在此之前，帕克担任过宾夕法尼亚州的众议员和费城的市议员。帕克本人没有回复穆勒纳尔啊。费城市政府方面说，升旗活动是2018年开始的多元文化旗帜升旗项目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项目已经为全球20多个国家举行过升国旗仪式啊。升国旗是多元文化，呵呵，你疯了，这很荒唐也非常无知啊。国旗是什么？国旗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擅自升国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宣示主权。中国从来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中国升国旗，但是中国却非常热衷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升国旗。这是什么？这是大外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大外宣。那当然，帕克去配合中国做这件事情非常非常不恰当啊。那么中共在西方国家升国旗是典型的在文明的地方撒野啊，文明的国家应该打回去才对。中国有本事你去圣彼得堡，去莫斯科升国旗，升中国国旗，你看俄罗斯人怎么收拾你，对吗？这个帕克市长应该出来交代，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升国旗啊？这是第二。第三，民报报道，广东省江门市九月份爆发巨恐恒亚热疫情，累计新增三千个病例啊。那么为了应对疫情，江门市政府开始把灭蚊工作定为政治任务啊。那么公务员要取消十一黄金周的假期，参加这个灭蚊行动，并且在新会区大规模的砍伐树木，铲除居民的天台的园艺啊。你可以看到啊，江门市政府开始把灭蚊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这跟当初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动态清零政策是一模一样，共产党他做的事情是没有区别的啊。那么新会区大泽镇的村民说，公务员不但四处喷洒灭蚊虫，还到处砍树，把村里面几十年的大树砍掉，砍伐之后道路两边堆满了树干和树枝，那么粗壮的树干被横切，只允许留下光秃秃的树桩啊。公务员说，砍树是上级指示，但没有说明砍树和灭蚊之间有什么关系。村民反映说，砍树之后蚊子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公务员说，砍树是上面的指示，没有说明这个关系。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要砍树？江门市政府为什么要去指示他们砍树啊？那么江门市新会区原来就是新会市啊，并到这个江门里面去啊。那么过去几年里曾经大力的推动生态旅游啊，那么每年都在大规模的种树啊，去年种了86000棵树，并且新建了一批花园和公园，现在要灭蚊就开始砍树啊。那灭蚊理论上来说，你只要清理积水打扫卫生就可以，为什么砍树啊？那么 你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疫情发生过的非理性行为，只要有类似的行动，中共又会发生一次啊？为什么？这就是他们的行为，这是他们的行为特征。所有的是解决领导观感问题啊。这是第三、第四。联合报报道，台湾移民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有42.5万名中国游客前往台湾啊。那么这个数字已经追平了去年全年的总和，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 19%。数据显示有14万中国的游客是通过小三通去金门马祖，有47000名游客通过商务交流去台湾，大概有9200名游客是专业交流。目前中国禁止这个旅行团和自由行到台湾旅行啊，只开放了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四个省，总共20个城市的居民可以去通过小三通去金门马祖，但是这些游客不得通过外岛前往台湾本岛啊。这共产党把中国的老百姓的旅游权利作为他的筹码啊。在香港、澳门或者是海外居住的中国居民可以申请到台湾旅游，也有代办机构通过假商务或者是争光假商务的方式啊，为中国居民提出商务申请啊，交流申请，实际上就是他去台湾自由行啊。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国大陆一直拒绝和台湾沟通两岸旅游问题，同时禁止中国学生到台湾就读，导致双方人员往来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嗯，这就是拿捏，拿捏，拿捏，拿捏到最后呢，就没东西捏了，已经捏完了。实际上，在两岸关系上，中国大陆的筹码从投资到贸易到旅游这几个筹码中共全部用完了已经用完了。第五，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警方最近通报了一个典型案例，一名化名叫杰瑞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尽快的拿到澳大利亚的绿卡，结果落入了一个骗局，叫移民担保骗局，被骗了10几万澳元。那么在这种骗局当中，这个骗子呢通常是冒充移民中介或者是雇主，说自己能够提供担保啊，担保签证或者是内部名额。抱歉啊。那么骗子常用的说辞包括，我们有雇主内部的配额，可以直接担保你啊，州政府给了我们几个移民的名额，只要你交钱，我呢就能拿来用啊，你就可以尽快的拿到绿卡。那么移民局有内部啊，说移民局内部有保留名额，不对外公开。澳大利亚警方强调，这些说辞全是假的，移民申请不存在暗箱操作啊，也没有内部名额，所有的签证申请都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内政部的系统递交和审核，没有人有特权。那中国人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可以在其他国家发生，但是这不一定是这样。所以呢，要避开各种各样的骗局，你记住一点，就是不要把他给钱，不要把钱给他，就只要守住这一条，不汇钱你就不会被骗，你被骗就是因为你汇钱了啊。这是第五、第六。美联社报道，加拿大的美洲锂业公司10月1号宣布，美国能源部已经取得了美洲锂业5%的股权。美洲锂业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这是一家加拿大的公司啊，目前通用汽车持有美洲锂业 13.7% 的股份，那么中国的民营企业赣锋锂业持有 6.8% 的股份。赣锋锂业就是中国最大的锂生产商啊，它在赣州啊，所以叫赣锋锂业。美洲锂业正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开发 萨克帕斯锂矿。那么这个矿区是全球已经探明储量最大的锂矿。那萨克帕斯锂矿预计在2028年投产，第一阶段每年会产出4万吨电池级的碳酸锂，足够装备80万辆电动车。那美国能源部这次同时取得了萨克帕斯的锂矿5%的股权。那么美国能源部长莱特说，入股美洲锂业的目的是制衡中国在锂矿市场的主导地位。那么在今年中美贸易冲突当中，中国加强了对锂电池技术和关键材料出口管制，于是美国政府就大力推动本土生产，并且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美国家搭建去中国化的锂矿供应链。锂矿不是一个很稀有的，稀土都不稀有，稀土包括锂矿都不稀有。第七，NPR 报道，川普政府决定冻结民主党主政的州政府260亿美元的拨款。那么其中纽约州有180亿美元的交通项目拨款被冻结，加州、伊利诺伊州等16个州有80亿美元的绿色能源项目拨款被冻结。不过川普的做法是一个错误，因为大多数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它是净贡献州，也就是说这些州向联邦政府缴纳的税款多于他们获得的拨款。加州2023年向联邦政府净贡献了780亿美元，纽约州净贡献了890亿美元，新泽西州净贡献了700亿美元。相反，共和党执政的州大部分是净受惠州，从联邦政府获得的资金多于他们缴纳的税款。所以呢，川普如果不给冻结他们的拨款，最终会让美国出问题，因为你不给他拨款，他不上交税款，该你怎么搞嘞？这国家不崩溃了吗？那么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说，冻结他的家乡纽约州的地铁和港口计划会导致数千人的失业。共和党的纽约州参议员蒂利斯说，冻结拨款会令政府更加难以结束停摆。另外，美国参议院10月1号以47票赞成、53票反对否决了民主党提出的7个星期临时拨款法案投票。民主党的法案坚持要延长年底到期的医疗保健福利。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表示，只有民主党支持没有医疗保健福利的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才能够结束停摆。第八，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0月1号决定延后裁定川普总统解雇联邦储备理事库克职务的请求。那么这个案件将会在明年的1月开始审理，这意味着库克在此期间仍然会留任在美国美联储理事。库克是民主党籍的总统，民主党籍的理事，他是前总统拜登任命，他的任期要到2036年1月才结束。那么今年8月25号川普总统宣布解除库克的职务，理由是库克在2021年申请房贷时候同时将2处房产登记为主要住处，涉嫌不诚实陈述，以获得优惠的贷款条件。库克对此提出上诉，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和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都裁定川普总统的理由不成立，库克不能被强制解除职务。今年10月1号最高法院也拒绝立即介入这个案件，但同意在明年1月听取双方的辩论。外界普遍认为，川普一直在批评美联储的政策，他解除库克的职务是要把自己的人安排进美联储，实现降息的目的。第九，美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ADP 在10月1号公布了9月份小非农数据，数据显示美国私人企业职位环比减少了32000个，创下2023年3月以来的新低。 那么与此同时 ,ADP 把八月份的小非农数据从原来的增加54000个大幅下降到减少3000个，也就是把整个的50000多个抹掉，还不止还不止。那么数据反映美国就业市场正在熄火并且急速的放缓。数据也反映美国从9月份的 ADP 数据分项来看，就业市场的下跌呈全面就业市场呈现全面下跌的趋势啊。服务业的职位环比减少了28000个，休闲娱乐业减少19000个，专业技术领域减少13000个啊，制造和建筑业减少了3000个，只有教育医疗在逆势增长啊，增加了33000个。那么数据显示美国工人的薪资增长正在放缓，工人的议价能力在消减啊，减退啊。那么转职员工的薪资增长是 6.6%，环比下跌了0.5%，留任员工的薪资增长是 4.5%， 环比持平。市场人士指出，就业市场放缓会导致消费力减弱，最终让企业利润减少，投资减少，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美国劳工部推迟了原定在10月3号公布的非农业就业数据，因此 ADP 的报告成为美国本星期唯一公布的就业数据，这给美联储的议息平添了一个不确定性。那么目前 99% 的交易员都预期美联储会在10月份的议息会议上降息25个基点，那么联邦基金利率目标会降到 3.75% 到 4% 之间。这是第九、第十。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加州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加州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下跌了 7.5%、那么八月份到加州的外国游客数量最多的是加拿大人，75000人，也同比下降了 37.6%， 将近 38%。 第二是中国人中国是 7.38 万人次，下跌了 1.8%。 第三是墨西哥 6.32 万，上升了 6%。那么 Visit California 发布的年度预测，今年加州的总的旅游客游客量预计会下跌 0.7%， 外国游客将会下跌 9.12%、这是武汉疫情后外国游客数量第一次下跌。那么下跌的原因包括全球消费走弱，航班运力有限，美元走强推高了出行成本，以及川普政府的签证和入境限制。这是第十、第十一。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通报，中国科考船向阳红22号10月1号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向海中投放了类似管道的物体，并且停留6个小时之后才离开。这是向阳红22号4天之内第三次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前两次分别是9月28号和9月30号。那么9月28号向阳红22号第一次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后，9月29号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说，日本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林方正指出，在没有经过日本同意的情况下，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科学研究是无法接受的，中方应该立刻停止这种行为。尽管日方提出了抗议，向阳红22号之后又连续两次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那么中国所谓的科学考察船经常出现在其他国家的海域进行灰色地带操作，涉及的国家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都担心中国科考船收集的海底地形和水文数据会用来服务于解放军潜艇和水下作战。所以经常中共宣称我们是和平的，这是骗人的，他根本就很激进啊。十二，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政府10月1号拒绝批准海洋公园马里兰乐园向中国珠海的长隆海洋王国 出口30头白鲸啊。那么渔业和与海洋部部长叫汤普森说，批准这项申请将意味着这些白鲸会继续被圈养，并且用于公众娱乐，这违反了结束鲸豚圈养法啊。结束鲸豚圈养法是2019年通过，法律禁止为了娱乐而圈养鲸鱼和海豚，并且对鲸鱼和海豚的出口实施许可证管理制度。那么圈养的鲸鱼和海豚容易生病，它们的寿命也比生活在海洋里的同类更短。同时圈养对于人类的教育意义也非常有限，因为人们看到的只是表演，而不是真实的自然行为。马里兰乐园位于安大略省，今年已经停止营业，但是照顾这些白鲸每个月要消耗200万加元。动物权益倡议者呼吁在加拿大沿海建立鲸鱼的庇护所，把白鲸安置在庇护所里，但这个项目目前处于停滞状态。这是第12、13。南方都市报报道，连锁餐厅西贝从10月1号开始降价 20%-40%。 那么西贝这次降价是为了应对预制菜争议引发的经营危机啊。在北京地区的罗永浩套餐原价是663元，降价后是598元，降幅 10%。 草原嫩烤羊排从119元降到99元，降幅 16%。 不过呢，10月1号中午，北京回龙观地区的西贝门店仍然有一半的座位空置，那么和旁边的其他餐厅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此前西贝曾经向顾客发放100元代金券，但是没有收到这个效果。另一方面，西贝餐厅的创始人贾国龙最近清空了小红书、微信视频等内容啊，等这个互动平台的内容，只保留了抖音啊，保留了抖音一条这个访谈视频，微博也只保留了去年的元旦新年贺词。贾国龙没有透露清空内容的原因。不过他在9月12号曾经说过，预制菜争议爆发之后，9月10号和11号西贝全国门店的营业额少了100万，9月12号减少了300万。可见这次预制菜风波对西贝的负面影响相当严重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楼市今年的金九银十表现如何。中国政府今年8月到9月各地包从这个北京、上海、深圳陆陆续续的推出了一些刺激楼市的政策，虽然不是什么含金量很高的政策，但是在金九这个季节应个景啊，也是政府一片苦心啊。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啊。中指研究院对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二手住宅的销售市场和50个城市的租赁市场进行了这个全口径调查啊。那么数据是这样的，9月份100个城市简称叫百城二手房均价13381平方啊，环比下跌 0.74%， 同比下跌 7.38%， 也就是说总的来说房价在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9月份重点城市二手房的活跃度在回升，但是由于高挂牌量，就是放盘量啊，那么价格持续面临下行的压力啊。那么新房方面，9月份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旺季，那一些开发商开始在核心区大力的推售优质的楼盘，所以带动了百城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保持结构性的上涨。那么9月份新建住宅均价16926元，环比微涨了 0.09%， 同比上涨 2.68%， 涨了一点不多啊。那么新房啊，那么截止9月份，那么百城二手房价已经连续41个月 环比下跌啊，41个月啊，环比下跌啊。那么第三季度百城二手房累计下跌2.26%啊，那么跌幅比二季度扩大了0.14个百分点。前三季度百城二手房价格累计下跌5.79%。那么从各个区位来看，九月份二手房一线城市环比跌0.6%，二线城市，二手房环比跌0.87%，三四线城市二手房环比跌0.68%，这是九月份。那么一到九月份呢，一线城市是累计下跌了3.64%，二线城市跌4.68%，三四线城市二手房累计下跌5.96%，这是二手房。新建住宅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是涨了0.48%，同比是涨了6.78%，二线城市新房环比涨0.01%，同比涨1.72%，三四线城市环比跌0.35%，同比跌1.30%啊。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只有一个数字是在涨，就是一线城市的新房在涨，其他全部都是跌的啊，全部都在跌啊。那么总的来说，房价方面，只有一线城市的新建住房啊，九月份在涨，而且这个涨是结构性的上涨，因为开发商推盘的价格比较高，所以它价格就涨。那么最核心的数据是什么？最核心的数据是二手房，二手房的价格全面下跌啊，同比下跌，环比下跌，一二三四线城市全部都在跌，所以价格在下跌是九月份的基调啊。那么另外成交啊，销售啊，克尔瑞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九月份百强房企100家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销售金额多少呢？2527亿啊，同比增长了0.4%啊。那么单月的业绩还仍然处于历史的低水平。一到九月份，这100家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累计销售23236亿，同比下跌11.8%。去年九月份的数据是这样，去年九月份中国百强房企销售是2517亿，当时是暴跌了37.8%，暴跌。今年是在去年暴跌的情况下继续跌，理解吗？而且去年一到九月份销售是26300多亿啊，同比也是暴跌37%啊。今年是在26000亿的情况下跌到了23000亿啊。三个季度，大家知道，三个季度100家中国最大的房企，它的销售只有20000出头，这很吓人的数据啊。那么其中这几个公司的，你可以看一下，一个万科前三季度总共卖了多少？936亿，绿地456亿，融创301亿，碧桂园290亿，世茂150亿，富力43亿，九个月就卖了这么点啊。这跟他们的负债相比，你觉得这个企业还能熬多长时间啊？克瑞指出，一线城市新房销售稳步放量啊，同环比齐增啊。一线城市北上广是四个城市，九月份的成交量是160万平方米，环比升了16%，同比升了1%啊。前三季度的成交累计同比增长4%啊。原因是北京、上海、深圳八月份跟九月份都出台了一些政策啊，那么来目的就是来托市，所以它成交稳中有增啊，效果比较明显。那么二三线城市内部分化很剧烈，成都、杭州热点很热啊，这两个城市一直比较热啊。 那么武汉、西安、重庆、厦门、长春，那么同环比都增加，同比跟环比销售啊，成交量都在增加，保持一定的热度啊。那么二三线城市合计成交了759万平方米，环比上升了18%，同比下跌7%。那么成都、青岛、武汉、西安、天津这五个城市单月的成交量都超过50万平方米，是目前市场当中的中流砥柱，主要看这几个城市。那么成都跟杭州啊，环比同比都增加，那么热点延续。武汉、西安、重庆、厦门、长春、无锡，九月份的成交也是这个同环比增加啊，那么延续一个弱复苏的态势。那么还有一些城市，比如说济南、南宁、东莞、徐州，成交量下降啊，那么市场信心极度匮乏，处于深度调整期啊。那么对于银石来说，克尔瑞认为新房成交的数量会延续在低位徘徊啊。那么主要是因为去年十月份的基数比较高，所以单月成交量会进一步的下跌。那么我们顺便讲讲租赁啊，租赁方面，那么主要是50个重点城市，那么住宅的平均租金34.7元一平方啊，一个月一平方啊，那么环比下跌0.39%，同比下跌3.76%啊，那么基本上大体的市场情况就是这样，怎么看呢？北京房地产中介协会说，不得采取 PUA 的手段损害房主合法权益。他发了一个倡议书啊，要求各个房地产中介的从业人员不得唱空市场，也不得虚报这个低价，而且用做局砸盘的方式对房主就业主施加压力，让他们降价。那么报道说，有这个上海、是北京等一线城市，有一些这个中介通过一些人假扮买家，给房东施加压力，业主施加压力，目的是要尽快达成成交啊。那么他举一个例子说，上海有一套房子挂牌挂了339万。结果呢，中介用280万的价格压价，结果呢，房东愤然离场，那么中介雇人看房砍60万，砍的这个房东心里崩溃，结果这个上了热搜，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房地产中介的特点是什么？房地产的中介的特点就是跟红顶白，跟红顶白，它是强化他市场，是买方市场，他就帮买方压这个业主的价。如果市场是卖方市场，他就帮卖方，他就帮业主要这个买家加价。目的是啥？目的是尽快的成交。所以呢，这个地产中介这个倡议目的，当然主要是目的还是不想那个中介强化市场下跌这个趋势，但是其实并没有意义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个趋势本来就存在，不是这个趋势不是中介造成的啊，是中介是为了尽快的完成交易，其实是价格发现啊，它其实是一个价格发现，就是市场在这个位置上。中介有不规范的行为，这是对的啊，这是真的。应该是规范中介的专业行为，而不是说不能够唱空市场。基本上你通过这件事你就知道市场在跌。通过这件事他讲的就是市场在跌。市场在跌这个趋势之内，一个是成交量下跌，一个是房屋的价格在下降啊，这两个趋势短期之内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啊。 虽然政府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想办法这个刺激啊，但是没有用，因为400万亿的市场，当它再往下走的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政策能改变它的趋势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坐标西安，今年国庆马路上汽车都不挂国旗了，商户只要不要求也没人自愿挂国旗，经济不好，没那个心气儿和那个心情啊。 OK， 情况今年我们这边小县城路边只挂了一两条街的国旗，这样也好，节省老百姓的税啊。情况今天新闻也表示，中国这次出游人次没有往年多，而且消费内卷到竞争夸张化。 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依据是什么？依旧是什么？依据吧。台湾以前房地产类似的称呼叫329档期，329是台湾青年节，因为台湾人2月份可以拿年终奖，所以3月份就成为房地产交易量大增的时段。金九银十有什么相关的逻辑性？金九银十的原因是因为10月份结婚，很多年轻人会在10月份结婚。那么10月份结婚呢，以前就有一个广告，就是你要结婚呢，你就要向丈母娘交代，就赶紧去买房。所以金九银十的逻辑就是，你因为10月份要结婚，所以你9月份就去买房，这逻辑是这么来的，跟钱、跟发工资、跟奖金都没有关系，它是一个虚幻的，它是个虚幻的需求，就丈母娘的需求啊。你要娶别人姑娘，你得买套房，金屋藏娇，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市场上行的时候，它有一些噱头，但是实际上，它慢慢的形成一个市场的消费习惯。到后来这个影响就不大了，但是慢慢的影响，慢慢的这个市场上有一个记忆啊，金九银十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么大家都会在金九银十期间做一些部署，比如说新盘他会尽量的安排在九月份推盘啊。那么当然如果你从消费的角度来说，九月份是旺季的最后一个月啊，它也有这个影响啊，也有影响。情况大城市远郊房产是经济高增长叠加行业泡沫形成的虚假需求，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周边都有不少这类的房子。用空间换，用距离换空间。远郊的房子是什么呢？远郊的房子就是我花200万在市区买个几十个平方，那我同样200万，我换一个距离远一点的地方，我可能买100多平方，就是叫用距离换空间啊。那实际上呢，实际上从房屋的价格来说呢，地段最重要，地段最重要。这个房子，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地段是第一位啊。跑到远郊去买房子，通常是什么？通常可能因为生小孩啊，家庭成员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通常就是没有经验啊，没有经验就会跑到远郊买房子啊。情况今年台湾科技产业的工作好像没有2023年那么好找了，起薪2年没涨，侄子7月份毕业，前天去上班，起薪是92K 912啊。OK， 7月份毕业，那还不错啊。情况昨天的新闻讲的是中国这次连假出现了精神抗日、身体爱日的情况，日本是中国人出行的第一首选地啊，就中国排第一的旅游目的地就是日本啊。我讲过几次啊，日本是中国出国游 排第一的目的地，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外国人购买日本房产的人群当中，中国排第一，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在日本买农地的外国人当中，中国排第一，啊，游客第一，啊，然后这个经营管理签证，中国人排第一，啊，所以实际上在日本的外国人排第一的，我印象中是韩国人，韩国排第一，中国排第二还是多，忘记了，不记得。反正呢，中国演了这个南京照相馆啊，最近又演了731啊，然后天天洗脑啊，这抗日啊，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有钱人都不抗日，抗日都是没钱，都没钱去日本，都没钱在日本买房子的人，你想中间的差别是啥啊？而且一日穷游最热销啊，一日成等同于一天跑了5个日本景区，每次待的时间20分钟啊，然后只在便利店买东西，不去任何餐厅消费，这种情况让台湾人傻眼，有内卷到这种程度，连出国都要穷游。对，穷游，我今天看那个穷游，我还没仔细看那篇稿子，是讲中国穷游的这个稿子啊。情绪原来中国人满世界举国旗是有官方背景的，但是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耐人寻味，说他们征服了文明世界，我觉得他国就应该像蒙古国这样处理这类的案件，谁举旗打掉谁的门牙，打掉他7颗牙齿，很快就会终止这种愚蠢恶心的行为。中共在背后推动这件，这当然是中共推动的，一定是中共推动，中共花了很多的资源在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我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大概一箭三雕，急箭三雕。第一件事情大外宣，向海外的中国人显示你看我多牛啊，这个国家还升我们的国旗，你看其他国家都不升，升我们的国旗，我可以在这里升中国的国旗，这是个大外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中共内心其实是非常怯懦的，怯懦什么呢？因为政权是他偷来的啊，他没有授权，人民没有授权，他是抢来的政权，抢来的政权是没有认受性的啊，没有认受性，中共自己知道，他心虚怎么办呢？到处满世界升国旗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你有没有见美国人跑到全世界去升美国国旗？没有，为什么？不需要。但是中国干这种事情，他心虚，这第二条。第三条，通过这种操作，对各个国家进行渗透，一箭三雕啊，目的是这个啊。我觉得呢，像帕克市长。这种允许他做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他要么无知，要么得了好处，二选一，有可能两个都有啊，既无知又得了好处都有可能，这里面肯定是有交易的啊！你想跑，我是个市长，你跑到我再升其他国家国旗，你怎么不去升俄罗斯国旗呢？真的是对吗？啊！而且特色委员会的主席给他写信。把厉害讲得很清楚，他还继续，他不理，继续让他升，说明什么？说明这里面真的有利益啊！说明真的有利益啊！所以应该好好的查一下，这个叫市议员应该好好的去质询一下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啊？观点在中国什么都是政府管控的背景下，房地产产业崩盘就不仅仅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责任，政府出台政策有很大的问题，鼓励民营企业出海是政府提倡，限制资金外流政策也是政府出台的。在中国做企业难，无论是这些企业家成功失败，我都敬佩企业家。那么这些年互联网影响实体经济，大家都仇视企业家，抱怨没工作失业被裁员的同时，中共不反思如何善待企业家。 观点。一线城市一般区域的房价会在300倍到400倍的月租金这块稳定下来，因为未来还有年轻人会来这个城市，小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人口外流的严重，房价会停留在200到250倍月租的区间，人口外流极端严重的城市100倍都不到，直接变成了垃圾。我不同意。根本这些所谓的指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这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的流动人口非常大，它跟香港跟台湾不一样啊。香港台湾它相对来说它的市场比较狭小，它的市场衡量就是它在衡量这个市场需求的时候数据比较单一。中国是个很大的市场，它的需求来源很复杂。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大连、像上海、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它的买家不是说上海人才买。你比如说上海买上海房子的人，大概整个华东地区的人都在买，你怎么衡量他们的需求？你没办法衡量。大连也是。大连你基本上整个东北的人都在买大连的房产，深圳也是，深圳你基本上珠三角的人都会买深圳的房子，所以这种需求它很复杂，它你很难用，你把这个门关起来就封闭的空间，你用这些租金是一种衡量标准，还有一个什么衡量标准，这个叫什么，这个利率利率收入利率啊，也是一种衡量标准啊，所以这些封闭相对比较小的市场可以啊拿来做参考，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市场很难，这个我不同意。而且我告诉你，房价下跌的时候仍然有人口流入啊，一样是会有人口流，那是只是一个说辞罢了，它并不流入的人口不一定买得起房的，流入的人口都至少在3年到5年之内是买不起房的。你流入人口对房地产的需求有多大影响？没有多大影响啊。它除非你流入是持续性的啊，他在这待了3年、待了5年或者待了10年，他攒够了钱开始买房子，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他买得够？他找得到工作不一定啊。不要用这种我们在地产中介的理由来解释，解释不通的啊。情况，我有一个香港亲戚做外资银行的高管，他竟然在差不多最高位买了房产，现在跌了40%。银行，他白干了吧？银行，我就奇怪，银行高管应该比我们这些小屁民有更多的信息和数据。为什么还不如我这样 nobody 经常看政治新闻就已经知道房价一定会大幅下跌，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思维模式。很多人喜欢把身份作为认知的评判标准，其实是不对的啊。身份不一定代表他有认知，身份你比如说他是银行高管，银行高管只能代表他在银行业务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对吗？并不代表他有很深刻很广泛的认知，不一定啊，这不一定啊。而且他在银行当高管你也不知道他干啥的呀，银行那么多岗位，不是每个岗位都非常了解经济的状况的啊。他也许是做行政的，做人事管理的等等，他可能跟金融业务没什么关系。他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情况，我家几乎每个星期六日都会安排穷游爬山，自己带食物泡茶，在郊区玩牌手游，小孩子休息2天都不补课补习。OK， 这挺好，羡慕，让人羡慕啊！我们家小孩已经周末已经见不着了啊。星期天我会出去啊，出去玩一下，但是郊游就会在海边走走，会在树林里走走啊，这个可以 hiking 可以走一下， 但是也不会太久，因为太久我们精力还是过不来，没那么多精力啊。主要是我们就是瞎溜达，主要是溜达溜达啊。情况全川都在成都之夜，是的。你基本上像成都这样的城市，成都、杭州，杭州也是，杭州你说基本上浙江江苏的人都在杭州在上海买房子，就是长三角杭州跟上海的房子就都在买。但是是不是他们就因此不跌呢？一样跌。为啥？你想一下，你在泰坦尼克号，你住着总统套房，总统套房不沉吗？一样会沉的呀。啊，你在最上层的总统套房也是会沉下去的呀。啊，经常有人跟我讲这个逻辑啊，什么这个一线城市几个主要城市它不会跌的，它有人口，会跌的，我告诉你会跌的。为啥？很简单呐、啊，很简单的道理啊。大家记不记得香港中环的那些甲级写字楼跌不跌？不一样跌了嘛。甲级写字楼，香港中环的甲级写字楼，那需求多少啊，那多厉害多牛啊，那多辉煌啊，不是一样跌了吗？为啥？我都讲了，泰坦尼克号最上层的总统套房它一样会沉到水底里去。啊，就这个道理，很简单的道理。不用安慰自己，呵呵，不用安慰自己啊。观点，我觉得与民休息这个词儿特别好。当今中国的趋势就是公民韭菜化，而且最糟糕的是并非政府把老百姓当韭菜，而是整个上一代人把下一代人当韭菜。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大家还觉得这就是正确的完美人生。上一代把下一代，也不是上一代把下一代，中国是丛林社会。丛林社会是什么？丛林社会就是等级制度，一级一级下来，它不一定是一代人跟一代人，就是我跟你之间，我上来就要试探一下，看看你是在我上头还是在我下头。你要是有权有势有钱，那就在我上头，那我就要赔个小心啊，不能得罪啊，一不小心他打下来，我反抗不过来。那所以人跟人之间上来为什么那些名牌在中国这么卖这么贵，在其他国家没卖这么贵？为啥？因为它有个标签作用啊，它在其他地方没这么明显的标签作用，中国明显太明显了。为啥？我穿这个牌子我在这个位置，我穿另外牌子我在这个位置我就欺压你。为啥？所以很多人讲中国人是爱面子，不是爱面子，面子跟里子互为表里，有面子就有里子。为啥？你就得赔小心，我在你上头。为什么强调等级社会？等级社会就是这个逻辑，丛林社会表现形态就是等级。等级是什么？等级就是好处啊，好处啊。所以他不是一代人把另外一代人当韭菜，就是上位的人把下位的人当韭菜，随意欺压。下位的人就随意欺压他下面的人，就是这样啊，这就是丛林社会的特征啊。年租金收入是房价的4%到5%，是个合理的房价区间，房价可以炒，租金炒不了。有人 demand 就租，没人没 demand 就立马跌。现在中国的租金回报率在1%到2%，所以还有的跌。不可靠。以我做财经新闻的经验，用租金回报率来衡量中国的房价是不可靠的啊，不可靠的。提问：现在房价下跌，不买房仿佛已经成了共识。对于我这类22年高位买了房子的人，请问王老师，目前有没有必要卖房化掉债务？我现在准备结婚，房子好像又是一个刚需，卖掉房子之后剩下的钱未来想买好像又买不回来。以我举例，210万的房子 当时首付63万，贷款147万，现在房价170万，贷款还了两年，剩下140万，还掉贷款还剩下30万。未来我想把房子买回来，除非我的房子跌掉100万，我才能够重新买回来。哦，这么算，这么算有点意思啊，好像你供楼的钱不算钱似的，供楼的钱也算钱啊。呵呵，我不知道，你自己衡量吧。这个，这里面有两个数据你不能够漏掉。第一个就是供楼的款，供楼的款你要算进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卖掉那个房子的话，你就不用供楼，你会有另外一笔可支配的资金，你大概要拿出其中一部分去租房子，啊，这个可能你要重新衡量一下怎么算的问题。至于说你把房子买回来，房价要跌100万才能买的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算，你为什么要算这样的，就是同一套房。从交易来说，最重要的交易是什么？最重要的交易就是，我们讲，当你的标的在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如果你不交易的话，是不会产生亏损的。你可以等它下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思维。另外一个思维就是，我在标的在价格下跌的时候，我在下跌的时候我卖掉它，等它在更低的时候我再买回来，我至少减少了我在前面那个价格下跌的空间，这是另外一种思维啊，另外一种思维。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继续跌，或者跌到哪里去啊？你自己考虑一下，整个的趋势是怎样啊？理解吗？啊？坐标四线小县城，普通人四五千块工资，两个人每个月8000，一年大概是10万，15倍是150万，当地房价30-40万、50-60万、70-80万都有，均价50-60万，经济不好，房价现在逐年下降，依然不好卖。我没看懂，15倍是150万，当地房价。你还得花呀，你还得用啊，啊，不用了吗？四线小县城的房子，你如果是自住，那就不考虑。但是如果是交易的话，你要考虑一件事情，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流动性，就是你买的手里的话，你很难卖掉。这是3-4线城市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卖啊，流动性很少。我们投资房产，我们要考虑两件事。第一个，我买这房产的目的是啥？啊，很多人讲啊，我先买着呢，我看着涨呢，我就长期持有，我不行了我就卖掉。不行的，你可能一上来就要想清楚你的目标。我就自己住。我不管多少钱，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合理，我就去买，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如果你要投资的话，你未来趋势是什么？你说我先不要，千万不要一厢情愿，最怕的就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的结果就是炒房变成了房东，炒股变成了股东，这就是一厢情愿的结果啊。情绪5年前开始听王老师节目，上个月已经带孩子登陆日本，感谢王老师多年来每天2次告诉我们真实的国内情况，希望孩子能够在日本快乐的生活，感恩，谢谢啊，谢谢啊，恭喜你啊，恭喜你，加油啊。提问，我看了王老师的节目后有个启发，如果中共不让房子贬值，那就只能让货币贬值，啥意思？假如房市本来是100万贬到30万才合理，那么货币就应该相应的贬值到相应的区间，难怪国家建议涨薪把工资抬高。 房价贬值意味着什么？房价贬值意味着货币涨升值呀，理解吗？你不可能房价又贬值，货币又贬值，它是不可能的。货币跟商品互为负反馈，对吗？啊，你物价上涨，我房货币就贬值；物价下跌，货币就升值。逻辑是个这样的逻辑。所以呢，不想让房子贬值，就让货币贬值，啥意思？那就是要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需要，实际上现在中国的货币是，中国现在是通缩，不是通胀。房价下跌，通缩，这是匹配的。那你说我想让它房子别贬值，这就让货币贬值。他想没有用，这是经济现象，经济现象他没办法控制，控制不了。所以你们把经济行为或者经济的运行想得太简单了。政府虽然有他的想法，但是他控制不了。他做的一些政策会导致一些政策经济的一些变化，你比如说釜底抽薪啊，去杠杆，最终导致了房价下跌。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房价已经开始有问题了，因为已经超出很多人的购买能力了。所以就算是他没有釜底抽薪，房价涨一段时间它还是会掉下来的。那只不过呢，他釜底抽薪，三道红线，然后就是限制资金流入股市，加速了房价下跌。但是它并不制造这个趋势，它只是加剧了它的趋势的发生或者是进程。所以我们不要迷信政府的这种能力，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特别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的做法就两个特点。第一个叫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就和盆不够了。所以呢，政府怎么做，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中国政府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采取有效的政策，我没有看到。特别是房地产更没有看到。房地产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有一些关键性的要素中国政府碰都没碰过，从来没碰过。比如说土地供应，从来没碰过。为啥？真复杂，因为土地制度中共不想碰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